危险升级，中共攻台进入战术层级，中共差啲瘫痪纽约。欧盟要动用千亿冻结的俄资产，俄怒火中烧。美国前大使警告，南韩恐倒向中共，东亚恐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40%产能瘫痪，被迫从亚洲入口汽油。惨痛代价，玻利维亚将告别社会主义。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早在2015年，英文刊物《外交家》就曾爆料一份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建有外形好似台湾总统府的建筑，这个被外界认为是共军预演攻台的训练设施。现在10年过去了，日本东京智库日本国家基础研究所在10月1日公开了一份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共仿造的建筑又多了模拟的外交部、司法院，甚至还有直达总统府的280米通道。与此同时，美国刚刚经历了危险一刻，特勤局刚查获一宗大案，中共差点就能瘫痪纽约的电信系统。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此坂明夫分析指出，这些高度还原的台湾建筑显示北京当局针对台湾领导人和政府机关的清除作战已经进入具体的战术层级。朱日和联合作战战术训练基地面积约1066平方公里，是共军最大训练场。日本国家基础研究所研究员中村真纪指出，这次不单止扩建模拟总统府，还新建模拟司法院，并修建地下通道，释放出明确威胁，就算你们有地下通道照样走不掉。相比之下，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就更加是用了非军事手段了。据美国广播公司9月30日报道，在川普去联合国大会演讲前夕，美国执法人员查获了100,000张 SIM 卡，约一个星期之后又搜出另外200,000张 SIM 卡，他们还缴获了几百部伺服器。特勤局官员指出，这些设备可以在每分钟发送多达3,000,000条匿名短信，这样就造成网络超载，一旦进行足以瘫痪纽约市的电信系统。特勤局明确指出，事件与中共的阴谋有关，目前调查人员正追查是哪个租用这些空置的办公室和公寓。虽然暂时还未有人被逮捕，但多名美国高层人士已经被骚扰，其中至少一人与总统川普有直接联系，他们的私人电话还收到了威胁。中共对外的威胁虽然严重，但其实中共内部的危机更严重，只是不为人知。旅美企业家胡力任10月2日在他的 YouTube 节目中透露，中共军队总参谋有一位高级官员向他爆料，自从疫情全面封控以来，共军内部已经爆发了超过200宗严重的冲突事件，部分演变为社群性对抗，而且绝大多数事件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只是出于军中保密制度不为外界所知。这个其中每一宗严重冲突都要由总参派出调查小组亲自前往地方调查和收拾残局，而总参必须频繁介入这类事件，亦是因为矛盾已经大到地方部队已经无力化解了。胡力任分析，在军队纪律严苛、信息封闭的体系里面，严重冲突本来应该接近零，而现在短短几年间，全国范围内爆发20多宗严重冲突，这个正是共军军心全面动摇的量化标志。据共军总参这位军官透露，多种原因加上导致共军军心动摇，包括疫情期间中共的极端封控措施，以及军人家庭深陷困境、楼价崩塌、收入下滑、父母失业、老人家病了没人医、士兵在营区内无能为力、 只能够将愤怒发泄到体制里面做对抗，而且习近平对军队的大规模整肃亦令军中没有安全感剧增，种种原因无不针对中共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不单止共军内部没有安全感，习近平更加没有。上海市政府一位负责安保的官员向胡力任透露，从2018年开始，习近平出行的时候，安保方圆已扩大到5公里。这个意味着在习出现的地方，方圆5公里都要被严格封锁检查。这种安保等级已经远远超出常规领导人的范围。中共近期不祥之兆亦越来越多。据大纪元报道，10月1日国商日，加拿大渥太华中共使馆门前的旗杆上，5星旗被倒挂，持续了至少半个钟头，才被使馆工作人员拆下来重新悬挂。影片传出，立即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网友 Olivia 说，这个是天象的预告，中共倒台。还有网友表示，国商日血旗倒挂，说明了问题了。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是不是中共垮台的预兆呢？如果你同意的，请留言一。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会问，有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支持。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不怪得知越来越多人关注它了。想知有关详情，请去健康520官网 health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欧盟正在讨论一项新计划，准备利用冻结俄罗斯的巨额资产，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这个计划金额高达1400亿欧元。俄罗斯就事件反应强烈，在度闹这个是赤裸裸的盗窃。但欧盟高层强调，这个是帮助乌克兰对抗侵略的必要措施。据美联社报道，在10月1日哥本哈根举行的欧盟峰会上，27个成员国就一项赔偿贷款计划展开了激烈讨论。这个贷款计划将以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担保，资金规模大约1400亿欧元。欧盟计划只有在未来俄罗斯支付战争赔偿之后，乌克兰才需要偿还。目前欧洲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规模惊人，只是比利时就掌握了大约1940亿欧元，日本约500亿美元，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亦持有部分资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笔钱不会直接没收，而是先作为贷款发放给乌克兰。俄罗斯是肇事者，他必须承担后果。不过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完全支持。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欢迎，但提醒必须尊重国际法，避免损害欧洲的信誉。比利时担心成为俄罗斯报复的对象，而欧洲央行则警告，如果直接动用资产，可能削弱欧元的稳定。德国总理默茨态度强硬，他呼吁欧洲必须打破普京拖延的游戏，将俄罗斯逼回去谈判桌。他认为这笔钱必须用于军事援助，而不是普通的经济补助。芬兰和瑞典则在峰会前公开表态支持，强调投资乌克兰就是投资欧洲安全。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亦说，即使存在法律问题，但方向是正确的。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乌克兰投入了1740亿欧元。乌克兰未来两年的财政和军费开支预计需要1300亿欧元。而现在川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已经停止经济援助，欧盟这样做被外界视为欧洲必须独自顶住乌克兰的信号。俄罗斯方面反应强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直言，这个计划 就是非法没收俄罗斯财产，在俄语里面这个叫做盗窃。目前分歧依旧存在，但随着战争持续，欧盟能否统一立场，将这笔冻结资金真正用到乌克兰，正成为未来战局的重要决定。美国前任巡回大使莫尔斯坦 Moss Tank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南韩正处在关键转折点，随时可能倒向中共和北韩阵营。他担心这个将导致东亚局势彻底改变，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据美国媒体每日来电新闻网报道，莫尔斯强调美韩关系对维护地区和和平至关重要，一旦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南韩将是第一道防线。莫尔斯指出，近日南韩国家信息资源管理院发生火警，身份证系统瘫痪，李在明政府就在这个时候大开方便之门，令中国人员自由入境。这位前大使认为，这样更似是一场人为纵火，类似当年的国会纵火案。他直言南韩总统李在明是犯罪黑帮分子，领导的是一个极左政府，正在度加速将国家推向共产化。莫尔斯仲提到，如果南韩政府能停止为左翼组织和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并取消从中国入口超过千亿美元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设备计划，就能够在经济上切断中共的渗透渠道，节省几十亿美元。他强调南韩民众的利益和美国一致。皮丘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南韩人认为美国是最重要的盟友。他表示自己在南韩演讲时，甚至获得了几十万民众的空前欢迎，场面超过南韩流行偶像的演唱会。莫尔斯呼吁美国必须对南韩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加强驻韩美军力量，甚至在济州岛建立联合基地。他相信南韩的保守势力正在积储力量，等待时机来扭转局势。据悉，南韩政府9月29日起试行对中国旅行团免签入境。当日一艘来自天津的邮轮载着2752名中国游客和船员抵达仁川港，这个是中国邮轮公司今年首次直航南韩。南韩保守团体民草决死队就事件强烈反对。当日下午，他们在国会议事堂前集会，要求政府立即刹停对中国免签，并查清国家信息资源管理院火警的真相。游行队伍中还有人举着天灭中共的中文标语。俄罗斯多间炼油厂因为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被迫停产，导致国内近 40% 的炼油产能关闭。为了舒缓燃料短缺，莫斯科正计划从中国、南韩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入口汽油。有网友评论说，这个是俄罗斯历史上同类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崩溃。俄罗斯财经媒体《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致总理米舒奇京的信中警告，俄罗斯国内燃料供应正在恶化，即使采取干预措施，风险依旧存在。为了稳住市场，政府准备免除入口关税，并补贴商家，令入口汽油的价格不至于太贵。俄罗斯方面预计能从亚洲调入约150,000吨汽油，通过西伯利亚输送到俄罗斯中部。同时，莫斯科仲计划增加从白罗斯入口燃料，并解除对甲基苯胺这种化学添加剂的禁令，以提高燃料产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化学品因毒性和潜在致癌风险，自2016年起在俄罗斯已被禁用。具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一直被称为能源超级大国，是全球最大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之一。现在面对乌克兰的袭击， 这个能源出口大国亦开始入口能源了。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今年八月以来，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38间炼油厂中的至少16间，直接导致柴油出口降到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燃料短缺已波及俄罗斯各地，多个地区要实行限量供应。乌克兰方面则呼吁西方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能源产业，认为切断莫斯科的石油收入将削弱它维持战争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亦多次敦促欧盟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并表示美国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前提是欧洲必须先迈出这一步。据以报报道，玻利维亚大选八月第一阶段落幕后，将在10月举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执政20年的左翼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遭受大挫败，中右翼的帕斯和右翼的基罗加将最后角逐总统职位。这个意味着玻利维亚将告别社会主义。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挫败不是偶然的。这个党从2005年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社会主义奇迹的政策，天然气、水、电等资源全面国有化，削弱私有财产保护，政府部门从3个部委扩张到17个，大规模发展国企，但大部分长期亏蚀，再加上沉重的税收负担，这些政策在初期依靠资源价格支撑，但很快将国家拖入深度危机。现在玻利维亚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天然气产量下跌，经济增长停滞，粮食和燃料短缺，物价飞涨，今年3月通胀率更是高达 14.6%， 财政赤字连续2年超过 GDP 的 10%，外汇储备只是剩下约20亿美元。长期反美、反西方外交政策亦令国家进一步孤立。选民最终用选票表达了对经济困境和生活压力的强烈不满。结果一目了然，委内瑞拉已经全面崩溃，超过790万人离开，制造了拉丁美洲史上最大移民潮。古巴则因体制僵化和长期封锁，经济困顿，外汇枯竭，民众频繁走上街头抗议。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长期执政下，政治高压，经济低迷，已经成为中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洋联盟的出口额早在2019年就达到6800亿美元，还不断吸引新成员加入，展现出强劲的活力。正如观察人士所说，社会主义只是画一个永远吃不到的大饼，靠欺骗穷人夺取政权，就无法创造真正的财富了。玻利维亚的民众付出惨痛代价之后，终于选择告别社会主义，这个意味着中共又少了一个小兄弟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